提摩太前书第六章逐节注解导读。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义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六章一至二节上半部分是对地上仆人的指示，与四章六至十六节对基督仆人的指示前后呼应。第一节的仆人原文与四章六节的执事是同一词，使六章一至二节与四章六至十六节在四章一节至六章十节的交错对称结构中对称。四章六至十六节是指示提摩太如何做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六章一至二节是指示信徒如何在轭下做仆人。所以只强调仆人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并没有教导主人应当如何。对待四章六节至六章二节所提到的各种人，共同的要求就是尊重。罗马帝国实行奴隶制，仆人就是奴隶，主人就是奴隶的主人。贾师傅可能教导做仆人的信徒不必再受制于奴隶的身份，以致扰乱了社会秩序，使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对于信徒来说，避免神的名和福音因自己的行为被人亵渎，永远都比改良社会更重要。因为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这是不受环境影响的内心真自由，不是靠着改变环境而得到的外表的自由。所以信徒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无论哪种身份都能自由地顺服神，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所以当恭敬地恭敬他，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指信徒以为自己的主人、上司、老板也是主内的弟兄，所以就不把对方当作主人、上司、老板来尊重，以致工作轻忽马虎。保罗的教导是，不但不能因此偷懒，反而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这样的服侍是坐在基督面前，能使主人和仆人双方都得着益处。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争竞，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六章二节后半部分至第十节是贾师傅是贪财之人，与四章一至五节贾师傅是说谎之人首尾呼应。这部分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结构。 A. 贾师傅的特点。 B.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 A1 贪财者的结局。第三节的道理与第四章一节的道理原文相同，第五节的真理与四章三节的真道原文相同，第十节的引诱与四章一节的引诱是同一词，第十节的真道与四章一节的真道原文相同。这些关键词是六章三节至十节与四章一至五节在四章一节至六章十节的交错对称结构中对称。三至五节总结了贾师傅的四个特点。一，在真理上他们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 只有真理才会带来敬虔，错谬一定会导致道德败坏。异教可译为别的教义，指不正确的引起分歧的教导，并非不同的宗教信仰。纯正的话直译是健全的话语，敬虔意思是向神，里面有向神的实际，外面有敬畏神的态度。道理原文就是教义。二，在态度上，他们自高自大，一无所知，虽然很自负，但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三，在表现上，他们专好争辩，善于舌战，因而生出嫉妒、纷争、毁谤、恶意猜疑，和心术不正与丧失真理的人不停地争吵。贾师傅专好争辩，直译是病态的渴望争辩，与主耶稣基督健全的话语形成对比。贾师傅善于舌战，常常把争论的责任推给坚持真理的人，指责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的人没爱心、不合一。贾师傅的错谬教导在教会产生了嫉妒、纷争、毁谤、恶意猜疑，那些心术不正与丧失真理的人也会因为分党而彼此不停地争吵。四，在动机上，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把敬虔当作表演，把福音当作摇钱树，用讲台来讨好人，博取名利地位，满足个人的理想和成就感。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这句话示范了教导神学的方法，神学就是透过基督向神而活的教义。我们应当从四个层面来教导。一，圣经层面，以此就是根据使徒的全部教训，纯正的教义都应当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二，教义层面，教训人就是对教义进行阐释，识别、定义和澄清其圣经根据，指出教义之间的区别。三，护教层面，并非人人都认同圣经所启示的教义，有些人会拒绝真理、扭曲真理、教导错误的教义。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应当教导信徒学会区分真理与谬误，懂得如何驳斥谬误。四，实践层面，纯正的教义都是合乎敬虔的道理，旨在带来敬虔的实践，如何信就会如何活。我们不能只在理性上教训人，还要劝勉人殷勤地将真理应用在生活中。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六至八节从正面教导什么才是大力，贾师傅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但对于真敬虔的人来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虽然敬虔并不能带来物质的利益，但却会给有知足的心的人带来属灵的大力。知足不是自给自足，而是在基督里的满足，满足于神的同在，感谢神所赐予的一切。这种知足不是因为得着了世界，而是因为得着了基督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知足不是禁欲主义，因为神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知足不是拥有了想拥有的东西，而是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信徒和教会都应当过简朴的生活，不追求奢华和虚浮，不被财富缠累。 信徒应当知足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每个人都是今生的短暂过客，物质只是在时间旅行里使用的行囊，并不能带进永恒。所以，智慧人应当轻装前进，无知的人才会为自己在地上积攒财宝，结果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九至十节指出贪财者的结局，那些想要发财的人以物质财富为人生目标，将面临三大危险，一步一步地走向毁灭。一，陷在迷惑里，钱财就像撒旦的诱饵。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信徒就是魔鬼的猎物。三，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用财富的多寡来衡量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和成功。许多信徒也深陷其中，体贴自己无知有害的私欲，结果是沉在败坏和灭亡中，在钱财中找到的只有幻灭与失望。贪财是万恶之根，并不是说钱财是万恶之根，也不是说每一种罪恶都起源于贪财，而是说贪财会导致各种罪恶。贪婪不会止于贪婪，对基督以外的任何人事物的贪心都会成为我们生命的破口，让万恶趁虚而入。这并不是理论，而是以弗所教会的现实。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而且为此饱尝苦果，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六章十一节至二十一节前半部分的主题是为真道打美好的仗，与一章三节至二十节为正道打美好的仗前后呼应。这部分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 A. 当逃避的事。 B. 对提摩太的嘱咐。 B1 对富足人的嘱咐。 A1 当躲避的事。十二节的美好的仗与一章十八节的美好的仗是同义词，二十节的交托就是一章十八节托付的字根，再加上信心、爱心、永生、嘱咐、不能看见、真道等诸多的关键词，使六章十一节至二十一节前半部分与一章三至二十节在本性的交错对称结构中对称。十一节是保罗对提摩太的要求，包括两个方面。一，在消极的方面，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与传播谬误、追逐钱财的假师傅完全相反。属神的人原文就是旧约七十士译本中的神人，这个特殊的称呼使提摩太有别于那些自称属灵、生活却不属神的假师傅。二，在积极的方面，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做群羊的榜样。这六项美德都是基督生命的果子，只有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才能得着基督。有了基督，就不会给贪婪留下空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 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12-16节是对提摩太的嘱咐。保罗嘱咐提摩太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这命令是：一，在真理上，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对抗假师傅和他们的错谬教义。打，原文意思是比赛、打斗；仗，原文意思是竞赛、争斗，比喻竞技场上的运动员与对手对决，与1章18节打那美好的仗的战争比喻不同。二，在经历上要持定永生，就像竞技场上运动员要持定桂冠，信徒的桂冠就是永生，现在已经得着，将来才能完全。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这是本信中语气最强烈的嘱咐。提摩太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可能指被捕的时候在官府面前表白信仰，所以保罗特地提到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叫万物生活的神，可译为赐生命给万物的神。主耶稣已经在地上的权势面前做过那美好见证，每个属神的人也当效法基督。而信徒之所以能不畏惧死亡，公开认信，盼望在于那赐生命给万物的神，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那正是使基督复活掌权的能力。到了日期，指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这场属灵征战要等到基督再来才会止息。一个没有感觉到每天需要属灵征战的信徒，可能早就在这场征战中投降了。15节后半部分至16节是对神的颂扬。当基督再来的时候，神自己要将他显明出来。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17-19节是对富足人的嘱咐，用关键词嘱咐、美好、持定、生命，与12-16节在11-21节前半部分的交错对称结构中对称。今世富足的人不是那些想要发财的人，保罗并没有责备富人，而是责备贪财的人。富足并不是罪，但却容易使人陷入试探，所以保罗要提摩太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钱财。一，不要自高，以为成功是靠自己的努力，财富是靠自己的本事。二，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钱财不但靠不住，而且会妨碍我们诚实依靠耶和华，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三， 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神不但是赐生命给万物的神，也是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信徒并不需要禁欲苦修，而要把丰富的受造物当作神的礼物来享用。四，神厚赐百物给我们，不是让我们自私享受，而是要我们成为分享赐福的管道，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因此，富足的信徒有责任行善，在好事上富足，也就是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真正的富足不在于拥有，而在于分享。与别人分享今生的财富，才能得到真正的富足。因为这是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用不能存留的钱财换取不能朽坏、真正有价值的天上的财宝。持定那真正的生命与持定永生前后呼应。世人认为积攒财富是通向幸福之门，信徒却把施舍财富当作持定那真正的生命的正路。钱财所带来的幸福只是生命的虚假替代，并不能让人得着真正的生命，也就是基督自己。信徒若要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就必须在物质生活上持定四个原则。一，知足，以免自己陷入贪婪。二，简朴，以免自己陷入诱惑。三，感恩，以免自己陷入自义。四，慷慨，以免自己陷入自私。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远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二十至二十一节前半部分是对提摩太最后的要求，与十一节首尾呼应。在积极的方面，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这是继续钱财的比喻。保罗把对抗假师傅的使命托付给了提摩太，就像把贵重的财物放在他手中保管。在消极的方面，要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对抗假师傅的方法是在教会用真道教训人、劝勉人，而不是主动去和假师傅对话交流。因为假师傅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不值得浪费时间。他们的学问只是世俗的虚谈，应该保持距离。真理不一定越辩越明，假师傅专好问难、争辩言辞，擅长用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否定福音，扰乱心思。辩论正中其下怀，容易在教会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所以我们应当远离试探，也不要对自己的分辨能力太有把握。这并不是理论，而是以弗所教会的现实。因为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六章二十一节后半部分是祝福，与一章一至二节的问候首尾呼应。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这个结尾就像加拉太书一样简洁。以弗所教会和加拉太教会同样面临假师傅的搅扰，保罗也同样在信中对假师傅做出最后一击，然后立刻收笔。你们包括以弗所教会的会众，表明保罗希望本信在教会中诵读。当假师傅拆毁教会的时候，真信徒唯有在真道上合一，靠着神的恩惠，才能使教会在洁净之后得着重建。
我将你的话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